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服侍我们讲普通话国语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的事工绝大部分都是广东话的。我五个电台节目每一个礼拜在三藩市这里，在罗省，在纽约都是广东话的。我每一年我带大概100多个弟兄姐妹去以色列，都是讲广东话的。所以我的服饰都是广东话的，因为我香港来，广东话对我比较方便。所以我到讲普通话的教会服饰那里的弟兄姐妹，我心里面特别的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为了退休来做好准备，就是为了将来我看下去，我们当中有的年纪比较轻的30几40几岁，也有年纪比较大的，有的可能你几年以后你就开始是要退休。所以每一个人将来都会面对退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讲一讲哈。首先呢，现在我们人的寿命是比较长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哈。根据这个社会安全局它的估计呢，达到这个65岁的人呢，他的寿命呢，现在男的是84，女的是 86.6 啊。这个不是整个美国人口的寿命，因为整个人口的寿命大概是70岁多一点点。但是这一个是 Social Security， 他说达到65岁的人呢，他的整体的寿命呢是大概84到87左右，就是说65岁以后呢他已经退休了，他还有大概有20年他退休以后的生活他有自己的负责。那么达到65岁的人呢，四个当中呢有一个可以达到90岁了。现在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90岁甚至100岁的可能都有哈，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人的寿命是实在是越来越长。达到65岁的人呢，十个当中呢有一个可以95岁。去年跟我去圣地以色列的有一位呢，我介绍他给其他的团友，我说这一次我们团呢有一个人破了我以前的记录。我以前的记录呢，年纪最大的是85岁跟我到圣地去。我说这一团呢我们有一位姊妹91岁了，是新的记录。那位姊妹站起来，她说我报名的时候91岁，我现在已经92岁了，非常非常健康，她的走路比我们都快所以是看你怎么样保持你的健康，当然也跟你的基因有关系所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我们都神都给我们有长寿。那但是呢，这个平均的生活的费用呢，这个是美国政府的统计45到54岁的他们还在工作，他的家庭呢每一年平均呢连这个税呢加起来大概要8万块，这个是整个美国的，整个美国。但是呢他退休以后呢，65岁到70岁74岁呢，他的每一个月他生活的费用呢就大概是减少了 25%， 只有大概4万9、5万块不到。他的税呢也减少了很多，因为呢他的收入里面可能一部分是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呢大部分人都不需要交税的就是要交税呢也不是 100%， 最多是 85%， 要看你其他的收入有多少所以那个税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整体来说呢，一个65岁以后退休的他，那生活的费用呢连这个税呢大概是 68%， 这以前工作的时候需要大概8万块左右，但是退休以后呢的确的他的需要是减少了，他是大概5万多一点，一个月4000多块他就可以生活了，这个是整个美国的平均但是呢这个只是基本的生活那退休了以后呢也有其他的额外的费用的，会在 刚才那个生活的费用上面再加上去的，有什么额外的费用呢？你有儿子啦，有孙儿啦，他来探望你啦，你去探望他啦，你送他一点礼物啦。那礼物呢，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现金啊，就每个人都高兴的啊。那你也多一点时间去旅游啦，短宣啦，那个都是要付钱的啊。另外呢，你虽然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 Medicare， 但是呢，你自己还要付啊一部分。你说哎，我就是用 Medicare 啊，那 Medicare 只付 80%， 你自己还要付 20%。 那大部分呢，他拿了 Medicare 呢，他都要再加这个 Part C 啊，这个 Part C 就是这个Medicare Advantage 啊，就是补了那个 20%， 有的呢还加这个 Part D 在里面，就是 Drugs 啊，所以你自己还是要付 一部分的啊。我十月份我就65岁了，所以最近我就看这个到底要买什么的 Part C 啊 Part D 那个东西呢，一天到晚在看那就我发觉呢，一般都要自己另外要付大概200到300块，就是这个是医疗的保险费用。你真的要用的时候还有 deductible， 还有 safe pay 啊，所以还有 self pay， 所以这个医疗的费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个护理啦、医疗啦，那个费用还要加上去。然后呢，你的房子已经住了几十年了，它总是要维修啊，总是有那个。所以其实退休了以后，是不是我的那个生活的费用一定是比以前是减少很多呢？不一定，除非你不住在湾区这里，因为大家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全国最贵的地方之一。所以你要住在这里，就是你的 mortgage 已经付清或者付的七七八八呢，你的property tax 啊，你其他的费用都挺高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退休了以后，我一个月1000多块就可以了，那个不实际啊。除非你是拿政府的什么 SSI， 那个就不算了啊。今天我们的针对的是一般我们中产的家庭，就是你已经工作了20年、30年、40年你的生活也不是每一个月1000多块就可以就可以应付的。那一般的家庭你现在都要好几千块一个月，你退休了以后将来也不见得会减少很多。那还有呢，刚才的这个数字是政府全国的统计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北加州这里呢，湾区的生活的费用呢是挺高的。那湾区这里也分开了三藩市啊、东湾啊、南湾啊，三藩市是最贵的，因为它的那个房地产的最贵啊，比你们南湾这里还要贵。所以要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退休了以后那个数字呢，还要如果你住在三藩市的话，还要加 53%。你留在南湾的时候呢，还要加40%，东湾呢就比较低一点，要加35%。那看上去就是退休了以后呢，一个月还是要5000-6000块的，你住在这里湾区的话呢，还是挺贵的地方啊。好了，整体来说哈，这个整体来说，湾区退休的家庭平均每一个月呢，他的花费大概是6000块。大概是6000块，这个是税前的啊，里面包括了要交一点税，你从什么 IRA 从 401k 里面拿钱出来，那个都是你的收入啊。每一个月的夫妇呢，那个他能拿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退休金呢，一般就是2000到3000块啊。有先生太太，就是过去两个人都做事呢，但每一个人拿2000多块呢，那他就可以拿到4000块。但是一般的家庭都是先生到外面工作，太太没有在外面工作，或者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的收入不高大部分的家庭是这样那么他将来拿的那个退休金可能只有3000多块2000多、3000多块。好了，所以呢，我们刚才说是要6000块一个月的时候呢，那这个靠这个退休金呢就不够了，那就是要从自己的退休的那个 savings 里面开始拿点钱出来 补贴将来退休以后的生活呢，大概是需要3000到4000块，要看你的 Social Security， 你的 pension 能拿多少。住在湾区这里，一般都是以后靠你拿那个 Social Security 或者pension 的话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所以呢，如果真的要从你的 saving 里面每一个月拿3000多块出来补贴你的生活的话呢，以每一年 4% 的平均那个收益，就是我从我的退休的取出里面，我每一年不能拿多过某一个金额，那个本就不会吃老本。那个你的取出大概要多少呢？你倒过来算的话呢，在湾区这里每个月要从你的退休取出里面拿出来呢，大概要有差不多100万。因为100万的话，你 4% 每一年就是可以拿4万块出来。4万块呢，每一个月就是大概3000多块。那加上你的退休金呢，有2000多3000块呢，你每个月就有退休你需要的大概6000块左右。那你说我没有，那怎么办呢？那没有的话呢，你就要改变你生活的方式了。你要你的大的房子要换小的房子了，甚至要搬到那个老人公寓了。你甚至有的家庭他实在没有办法在湾区这里那么贵的地方生活呢，他要搬到Texas， 很多华人搬到 Texas 去了，搬到Idaho 了，搬到 Arizona 了，你搬到哪里的那个生活的指数是比较低，你如果你这里有个房子100多万，你卖掉你到 Arizona， 你30万40万可以买一个 很好的房子，你其他你就 有那个钱在哪里。但是我这里是假定你不改变你住在湾区跟你现在的生活的方式是差不多，不是有太大的改变的时候呢，你家庭里面呢大概就有100万的退休取出才可以维持那个生活。没有的话呢，那你就要减少了，你每个月只能3000块4000块，那你就可能生活会有点改变啊。所以要你现在还在工作，要到你退休的时候，你的 401k、你的 IRA、你的 pension、你的什么东西有加起来有大，不算你自己住的房子呢，有大概100万呢，那个实在不容易。那除非你是那个房子卖掉，将来在里面比如说拿50万出来加到这个里面，那就有可能了，那很多家庭都有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要住在现在你住的地方，那你现在的房子是100多万，你坚持要住在哪里退休也要住在哪里的时候，那个房子的那个 equity 你就不能用，就不算在里面了，那你就其他的钱就大概要100万。所以在湾区这里呢，实在你要维持你退休以前的那个生活呢，实在是不容易的。好了，那我们为将来退休希望是不要有太大的改变，你生活的方式不需要太大的改变，你住的地方不要太大的改变，你住的地点加州这里湾区这里你不要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你的孩子都在湾区这里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做一点准备准备当然是今天晚上我们的焦点是这个财务你要预先你现在工作的时候你40几岁50岁还有10年20年25年你就要做准备，你不能等到我快60岁了，那发觉我没有取出，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的时候就很困难。但是如果我看下去有的年轻的大概40岁左右呢，你40岁左右开始做准备呢，那你将来呢就有机会是可以达到你那个退休以后你需要的那个财务方面。那财务呢也包括了为将来来做一点准备。将来是不单是为了退休以后那个生活就是遗产了，我们就讲到这个遗产的安排我相信我们这里都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谈起为遗产做准备是心里面一点都不需要忧虑的我在电台哪里呢一年365天我们做广播的时候都是说都是好日子。你什么时候你1月1号问我你中国人过年问我关于遗产我都一样 乐意为你解答，因为我们是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为了将来，哎呀，我做了这个遗产的策划，我就就将来就好像要快一点死了，这我们就不需要担忧这个啊。我在电台我做我的施工已经19年了，常常有家庭是来通知我说你能不能来探望我，我每个礼拜都去探望的，但是我去探望的家庭一般都是他不能出来的了，就是他听了我节目很多年，知道要为将来遗产做好准备，但是中国人还是不想做这个准备，特别是有的男我们的弟兄啊，很怕做这个准备。那后来他突然间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记起在电台那里啊听过我讲的，就邀请我到他家去探望他，所以我常常有机会是见到他走到人生最后的几个礼拜、几天、几个月的时间，来帮助他做一点最后的遗产的安排。但是那个其实是不好的，应该是现在就要做好准备，很容易做的。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从去年开始，加州这里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你都不需要到律师那里去做什么信托以前是一定要做信托等一下我会讲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呢你是可以马上做的。那除了这个财务以外呢，当然就是那个身体了我刚才提到那个92岁的那个姊妹呢她真的天天的去走路走 1 mile 2 mile 身体保养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很多的长者他没有保养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他年纪大的时候呢，不但他身体有困难而且他多病多病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心情也不会太好有很多很多长者有这个忧郁症我希望我们都长者都是身体都保持有好的身体，能在晚年的时候仍然是能为主来工作身体的保养非常重要。家庭呢，家庭孩子都离开了有的孩子你有孙儿，你就要到他家去帮他照顾你的孙儿但是你自己本身的家庭呢，只有你两个人了，所以到退休的时候呢，夫妻的那个感情是非常非常重要。过去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养育你的子女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面对的，因为一天到晚都是忙工作、家庭、小孩。但是当小孩离开了以后呢，突然间回到两个人，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发觉对方是那么陌生，那没有话题，那就很惨了所以最后你可能有20年、25年大家希望都能活到90岁、95岁，但是大家没有话题没有感情，那就很惨了。所以我觉得在近代要退休，孩子离开，你其实孩子大概在50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毕业以后就离开了，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他不再属于你的家庭。那你们自己两个老伴，如果那个感情在那个时候不好的时候，你以后那20几年就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夫妻在那个时候再发现对方的好处好好的再爱对方，那就以后那个退休的日子呢，两个人一起来服侍，一起去旅游，那就非常非常好。信仰落实个人跟上帝的永恒的关系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以前工作的时候很忙，可能没有好好的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没有好好的念神的话语现在快要退休了，时间多一点了，那常常有弟兄姐妹告诉我我下个礼拜就退休了，我问他你时间怎么用呢，他说哎呀，我家里面很多的事情要弄以前都没有时间去弄现在一天到晚都是去家里面去弄这个弄那个，那弄好了以后呢怎么办呢，做什么呢，都没有想的那其实是 快要退休，为退休做准备的时候呢，好好的去 读神的话语啦。这里那么多的神学院，你可以去上课啊，你不一定是要神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去念这个啊，你好好的从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啊。最近这两年半哈，感谢神，我在东湾啊，在 San Ramon 的地方啊，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啊，有40几50位啊弟兄姐妹，都是从不同的教会啊，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语，每一个礼拜二7点坐下来，他们就诗歌也不唱，坐下来我就讲啊，讲到8点15分，然后15分钟的问答，那每个礼拜都是这样。那我们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查这个但以理书啊，因为这一班的弟兄姐妹都是说，哎呀，主耶稣快回来了，我们要多念圣经里面的预言，教会里面很少很少讲预言，那我们需要多一点念神的话语，所以我就带着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我们念这个但以理书。然后呢，我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然后呢，过去1年半呢，我们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2个礼拜以前刚刚完成这个66章，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休息的时间啊，夏天休息的时间，我们在想下一本书是应该念什么的书。那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我们就是念神的话语哈啊。等一下我会我都有讲义的哈，所以等一下我会打出来，你要那个讲义我就送给你哈啊，所有的讲义，很详细的讲义，你回去你就自己念哈。所以多花时间，你的信仰好好的落实啊。当然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啊，你将来去哪里呢？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认识上帝，你不知道将来去哪里，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人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你不知道啊下面要到哪里去，那个就好像你坐火车，你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下车，也不知道去哪里，你坐在哪里，那就很恐怖。所以你一定要啊，一定要落实你个人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好了，那退休以后，我们财务的目标呢，第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取出，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是退休了以后我们为了生活来担忧的啊，应该是打好一个基础，有足够的那个资金，就是不是我刚才说的每个月要6000块，你要每个月要4000块也是要钱的，那每个月生活啊要有这个安定的生活。然后呢，刚才说是这个遗产哈，遗产安排好了，将来就子女方面不会有不会有麻烦啊，又他们将来夫妻都不在的时候，给他们能非常顺利的来继承这个遗产。好，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啊，等一下我讲到大概8点40分左右吧，然后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问答啊，所以你有问题的时候，你等一下，我们有20分钟的时候，你就可以问问题，我为你解答。那我们先呢讲这个投资方面哈，特别我们现在在工作的弟兄姐妹，你我假定你是已经有这个取出啊，如果你是很多很多的债务的，你下面对你来说没有意思。下面我是解释你已经是有资金存下来，因为你工作了10年20年，你都有一笔的钱，你是剩下来，这个钱怎么好好的运用，不能全部放到银行那里。1% 的利息都不到，那就很惨哈。那要做长期的投资呢，很多人问我，哎呀，你告诉我应该买什么，那个不是第一步啊。第一步是你先将你的资金做一个分配，这个叫 asset allocation 啊。你去找那个 professional 的 planner， 他第一步都是帮助你先要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将你的手上面的资金呢，来决定放到什么的类型的投资上面。不先讲是买什么股票啦，买哪一个公司啦，买什么东西啦，不是先讲那个，先是坐下来， 按我对风险的承受的能力跟意愿，到底我能承担多少股票市场的风险，我需要放多少在债券，债券收益比较低，但是那个风险那个risk 就比较低，我多少是股票，多少是房地产，房地产有它的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主要分开的呢，一般我们小投资者呢都是股票啦、债券啦、房地产啦，再加一点的 precious metal 啦，就是金啦、银啦，一般都是这四方面的。当然也有其他的很 exotic 的那些 product 呢，那个就不能放太多啊。最近有人问我对这个 Bitcoin 的看法，涨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千万不要碰那个东西呢。以前也涨过很厉害啊，增长涨得很厉害，一下就跌下来，那个是 very very speculative 啊，投机性啊，所以那个不是我们一般的做这个长期投资应该做的。好，那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哈，这个好像一个 pie chart 啊，很多不同的颜色，它里面是什么东西不太重要，这个是他们几年前向那些很有钱的人来做一个统计，你那么多钱啊，我们是说那个他的财产啊有一亿以上的很有钱的家庭啊，他有钱的家庭，你到底你是怎么样投资你的钱呢？你是东西是放到你的钱是放到同一种的投资还是分散投资呢？他们就算出来，原来很有钱的人他的投资都是分散，而且他分散的那个程度呢比我们一般小投资者还要厉害。你看他这里呢大概是30%几啊，三分之一是放到股票市场，那个红色的跟那个蓝色的呢都是股票啊，国外的股票，美国的股票。然后呢他们大概有17%是放到债券，债券也包括了这个地方债券 municipal bond 啊，这个是免税的，它的利息是免税的，也有这个 taxable bond 啊，那个是要交税的，那个收益是要交税的。所以原来很有钱的人他都是投资股票，他也是投资债券。然后呢这一边绿色的这一边呢就是房地产。所以我看到这个 chart 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哎呀，有钱人他投资到房地产上面呢只有 6%， 为什么那么低呢？那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是可以用 leverage， 这个是可以贷款啊，它不是付现金，所以它付进去的只是它的资产的 6% 啊，但是它也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房地产的方面的投资啊。那其他的呢，其他的有风险的包括这个 hedge fund, venture capital, private equity, direct investment,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非常有钱，所以他们可以放到这些 startup company 啦，在当中有很多是将来要倒闭的。但是当中呢如果有 Google, 有 Facebook, 有 Amazon, 那么他就赚很多钱了。所以他们那个是承受很高的风险的啊，但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一部分的钱他们是放到那些投资上面。Commodity 呢 ,5% commodity,那个就是买金啊、银啊、precious metal 啦、那些东西哈，这个 5% 呢我也是赞成的啊，但是不能太多，好像这有钱的人他不会 20-30% 放到金人银那些东西，就是 5% 左右啊。所以这个是很有钱的人他是这样做，将他的钱是分散到不同的投资上面。那你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意义啊，我也他们这么有钱的人他有经理人帮他管理啊，有专人帮他管理啊，他自己不需要去管理，他可能有几个full time 经理人来帮他管理，那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然后我就给你看下面这个 chart 了啊。下面这个东西呢也是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太重要，我就是要你看的呢就是这一边呢，这一边有这个 symbol 的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叫 ETF。ETF 呢就是一种新的工具叫 Exchange Traded Fund。就好像一项我们的那个 Mutual Fund, 共同基金。大家都知道共同基金是什么东西了。 共同基金就是我们一般的小投资者，将我们的资金啊集合起来，来让投资经理去做投资。好，这个是 mutual fund， 那个 是过去的啊。现在这个新的工具呢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比那个旧的更好啊，更灵活。而且呢它是好像股票一样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那个价钱。所以你买进去跟卖出去的时候，你都知道那个价钱是什么。以前的那个共同基金呢，每一天只改动它的那个价钱一次，所以你不知道你卖出去是什么价钱，你也不知道买进来是什么价钱。每一天晚上就是吃晚饭以后呢，它那个价钱才出来啊。但是这个 exchange trade fund 呢是好像股票一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价钱。所以呢，这里列出来的啊，列出来的这些呢，就是 exchange trade fund， 每一个现在有几千个 exchange trade fund， 你要投资什么东西都有。这一边呢，这些呢，就是刚才那个pie chart上面的那个项目。那你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很有钱，你有一万块，你都可以，好像刚才那个那么有钱的人，他将他的资金分的那么散到不同的项目呢。你是小投资者，因为今天有这样 ETF 的工具呢，你就可以将你的资金很容易的放到不同的 ETF 上面呢，就有各种不同的投资。那个里面的投资呢，就好像是刚才那个很有钱的人，他什么 hedge fund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 ETF， 你几乎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你甚至于说哎呀，我要投资到中国的市场，你在这里怎么买中国的股票呢？不可能啊。但是有 ETF， 有十几个 ETF 都是投资在中国大陆的股票上面。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小投资者今天透过这些新的工具呢，是你的投资的组合是可以跟很有钱的人那个做法是差不多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啊，只有小小一点点的资金，我们不能这样做。今天有很多这些工具，费用也非常低，你认识了这些工具，你就可以好好的运用。这里说 86% 啊，这里说 86% investment manager stunk 啊， stunk 就是他的表现不好。2014年的时候有 86% 的投资经理的表现不好。那什么叫表现好跟不好呢？用什么来比较呢？就用市场上面的指数来比较。比如说他这个投资是买大的公司，美国的公司，那有一个指数是 S&P500， 都是500家大的公司啊。那么我们就将那个投资经理人他每天在哪里去买做买卖，他每一年下来他的收益跟这500家公司他的指数啊，指数就是里面就是这500家公司的表现来比较，我们发觉呢，绝大部分的投资经理人他的投资的收益他的结果都追不上市场的指数。今年你是那 14% 收益比市场高，但是下一年不一定是你。所以呢，长期来说呢，能长期收益比市场好的呢，不是没有人，但是不多。其中一个叫 Warren Buffett， 那其他的投资经理呢，搞来搞去，结果都是追不上市场的那个指数。这个是 2014， 但是其实每一年的结果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大部分超过一半的投资经理人他投资的成果追不上市场的指数。那你会问了，然后我就买市场的指数就好了。那团队啊，这十几年就是市场上面的那个指数的基金呢，是非增长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就是不需要付钱去找一个经理，你要给他钱的。但是指数呢，现在很多的 ETF 呢是根据指数来做。那 我讲几个代号给你听，你就知道哈。你可能你的 401k 里面已经有这些了，可能你已经投资这些了。你听过 SPY 没有啊 ？SPY 是吧 ？SPY 是什么指数啊？500 S&P 500。你一个指数的基金不需要管理人在哪里弄，那个费用就非常非常低。你买进去 S&P 500的指数增长 10%， 你的基金增长就 10%。 有没有听过 QQQ 啊？啊，你们在这里 Silicon Valley QQQ 是什么东西啊？ QQQ 是一个指数，是 NASDAQ 指数前面的100家公司，你的什么 Facebook 啦，什么 Amazon 都在里面啊。所以你说，哎，我看好这个Silicon Valley 这里啊，那个科技的公司啊，他们前途非常好，那你就买这个 QQQ 指数的 ETF， 那么 QQQ 今年增长的非常好啊，一个就可以了。你知道吗？现在这样，你可以一个基金，你就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市场买下来。这美国的市场有4000多家公司。你说哎呀，我小投资者，我只有5000块钱，我怎么能买5000家公司呢？实在是不可能的，你自己去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这个 mutual fund 跟 ETF 呢，是 total market index， 有一个 index 整个市场都在里面，大的中的小型的公司都在里面，这个叫 total market index。 它的 ETF 就是 VTI、啊、Vanguard 公司的 total index，你买那个基金，你就占整个美国的市场就买下来了啊。所以现在有这些的工具呢，小投资者能做的事呢，是跟有钱的人能做的事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是你，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懂投资的话呢，你先去看一看那个指数啊是什么东西，然后也明白这个 ETF 什么东西。你只有两个概念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去投资的。因为投资呢，一般我在电台已经多年教他们不要去投资个别的股票，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工具，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knowledge 去知道那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它的前景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所以呢，就避开起码你不要将太多的钱放到个别公司的股票，反而是用这个新的工具 ETF， 然后呢是留意那个 index 的 ETF。 那这个在我的网页上面，等一下我会给你，上面我都有介绍啊。只用这个，那个费用是低到一个地步，是差不多是零的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啊。好了，最近呢就有人来问我了，他说啊，我知道我应该将资金放到不同的工具上面，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也不懂怎么去做。那么他的投资公司 Fidelity 就介绍他有一个基金叫 Freedom 2040，这个是什么基金呢？这个是属于 Target Date 基金。那204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退休的年龄。退休的年龄您呢，凡是2040退休的人呢，他现在大概是40岁左右，还有20几年，还有23年啊退休。所以这个基金是为了40岁左右的人来设的。它里面呢包括了不同的股票跟债券的资金，也包括了我刚才讲的那个 ETF 都在里面。这个就好像你到餐馆去吃那个叫合菜是吗？合菜就是他已经定了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就买那个基金，里面就有各种不同的股票跟债券都是不同的基金在里面。然后呢他会自动按你的年龄来做调整，40岁的时候呢你还有20几年的工作的时间，你可以承受高一点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基金呢，等一下我给你看呢，90几个% 都放到股票市场上面，但是不是个别的股票，乃是共同基金跟 ETF。 那只有 5% 左右呢是放到低风险一点的债券，但是呢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每一年他会改动一些，就是帮你调整你里面的那个投资的组合，它是自动会做的。 所以呢，这个是它的特点。但是呢，那个费用呢，那个费用呢，里面它帮你投资的个别的基金呢，那个费用是第一道是 0.1%， 但是也可能高至 0.75%， 要看是什么的基金，什么的 ETF。如果是 index 的话呢，就很低；如果是 actively managed 的话呢，就比较高。那基金里面有这样费用，但是他帮你来选择这些基金，放成为一个2040基金呢，他还有本身还另外还要收费，就是 0.77% 啊，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1%到1.5%啊，这个是很普遍的，就是你找人帮你做。啊，投资经理呢，他的收费都是大概1%到1.5%，有的更高2%啊，都有这个费用。好了，那他的啊投资呢，里面呢，现在呢是57%左右呢是美国的股票，32%是外国的股票，加起来89%就是大概90%左右呢是股票。那个 bond 呢，那个债券只有4%。然后呢它有50% cash、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个投资的组合。但是40岁嘛，你40岁左右呢还有20几年、啊、所以他就觉得你应该是比较、啊、aggressive、啊、都不怕，就是跌了它还会上去，你还有20几年工作，所以、啊、不怕、啊、但是呢慢慢你越来越接近这个2040退休的年龄呢，他就会慢慢将这个股票的成分减少，将这个债券的那个比例来提高啊。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收益啊。这样弄的时候，这个啊里面哈、啊，这个2040，整个2040跟这个 S&P 500的比较是怎么样呢？啊，过去一年呢，这个2040的收益是16.5%。但是如果我买一个 index 的 S&P 500呢，就有差不多18%。三年呢，过去三年呢，这个2040的基金呢，比 S&P 500呢是差了大概3%啊。五年呢，那个更远了，差得更远了啊。十年比较接近一点，大概1.5%的分别啊。那每一年 1% 的分别很厉害了啊。但是你会说那个 S&P 500就是美国的大公司，但是这个2040里面有国外有国内也有债券在里面，当然它是追不上这个 S&P 500， 因为过去几年 S&P 500是增长的、啊、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 reference 而已、啊、不能是、就做这个比较。但是我们将这个2040里面有关于股票的美国的股票那个成分最多的那个基金拿出来，就跟另外一个叫 Russell 3000 的指数来比较呢，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它是比这个 Russell 3000 是差不多。我们将里面投资外国股票的基金抽出来跟这个外国股票的指数比较呢，我们发觉它是比那个呢是稍微低一点、啊、稍微低一点。所以这个2040的基金其实它的表现也是一般，因为你市场上面有其他的指数比它好像更好、啊、所以呢整我们就说哎呀这样的话呢，我能不能我自己去弄一个好像2040的组合，但是我不要这个合债，我要自己来决定啊，那是当然是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是一个例子哈，不是要你这样做哈，我就是举一个例，比如说我啊64%我是放到 VTI， 我刚才说整个美国市场都在这里了 VTI， 你看那个费用是低到 0.05%， 差不多是免费。所以你买这个 ETF 整个美国市场买下来，我就假定你是 64% 你放到美国的市场，那过去、一年是 18.6%， 过去五年是15%、啊、这个美国的过去的市场、 不错啊，我 60% 是放到里面，那 31% 呢我放到国外的股票，用指数的基金，指数的 ETF 买的呢，那个叫 URTH 啊， URTH 呢是啊一个指数的 ETF， 是除了美国以外的国家的股票都在里面，那它的收益呢啊 18.5%啊，好了，我 31% 这样放。然后呢我也跟着刚才的2040 5% 呢是放到债券啊，债券我是用 BND， 也是一个 ETF， 是一个债券的指数啊资金，然后费用也是非常低，那过去的收益呢是 1% 到 2%， 债券的收益就是这样了啊，不会太高，但是它没有什么风险。我这样做的话呢，我这个自己弄的2040基金呢，我这样呢，我的一年的收益呢 17.7%， 比刚才的那个 Fidelity 的那个合菜的基金呢 16.6% 呢是多了 1%、啊、那三年呢，三年也是多了大概 1.3%， 五年呢，五年更厉害，五年跟它 差有几个 percent 啊。换一句话讲，就是你不需要是用 Fidelity 的那个合菜的基金，你自己这样弄的话呢，比他那个啊，那个收益还好，因为你省下了那个费用。刚才说那个 Fidelity 那个费用是大概 1.5%， 但是你这个自己弄，你唯一的费用就是那个基金里面的费用，基金里面你用指数基金的话呢，那个费用是低到差不多是零啊，所以这个是自己弄出来的一个基金。好了，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说我不喜欢光是这个股票，因为我怕这个股票是涨涨的会跌，我希望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我也喜欢是房地产，那其实最有税务好处的投资在美国是房地产啊。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去详细 的讲啊，但是其实每个家庭你的投资的组合里面有一部分是房地产是非常好的，但是房地产你是去租的房地产也很麻烦，所以呢有的人他说我用这个 REI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这个基金里面他去投资房地产，你就投资在这个基金里面。好，那我们是弄一个第二个2040的基金呢，我还是用这个 VTI 啊，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 VTI， 这个 VTI 是大公司、中型公司、小型公司都在里面，几千家公司，不可能几千家公司都倒闭的哈。这个 VTI 费用低到差不多是零，但是我这个组合里面我就不放 64%， 我放一半 32% 啊，那个收益刚才我们看过了。然后呢我 32% 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你对高科技认识也有信心啊，假定你说我要放多一点在科技啊这个公司上面，你其实刚才的 VTI 里面都已经有那个什么 Facebook、Amazon 都在里面了，但是因为几千家公司的股票在里面呢，里面科技公司的比例就不是那么高，但是这个 QQQ 呢大部分是高科技公司，你就是多一点高科技公司啊 32% 那个收益呢刚才我们也看过了。好，那这个 64% 了，然后呢还是放一点在国外，不太多 16% 啊，因为过去几年美国的市场比外国好，但是不一定将来是这样的，所以呢 16% 放到国外。那另外呢 20% 啊，这个是假定啊 20% 放到一个 ETF 叫VNQ， 是一个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Index 啊，它的收益呢是这样。好了，另外呢这样加起来 100%。 好，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一年是大概 20%， 过去一年比那个 Fidelity 的那个我叫合菜的2040呢要高大概 4%， 三年呢也是高 4% 左右，五年呢高 5% 左右。所以你自己可以去弄的，这个是很非常非常容易的啊，你继续去弄几个基金，你已经是整个市场你希望投资的东西都在里面啊，所以是完全是可以自己弄啊。你看我在这里也没有投资到什么annuity 啦， 什么insurance 啊，这个人寿保险的工具哈，我不用那个工具的，因为费用非常高，费用非常高，每年大概 3-4% 啊，那个很难赚钱的，所以不用其他的，就用几个 ETF index ETF， 你已经可以将你的资金分配到这个市场上面。好，那这个指数交易所基金呢，我这里抽了几个出来啊，你。VTI 刚才你看过了 ，VEU 你也看过了。你说我喜欢中国、印度、台湾，这个叫 developing 啊啊 country 呢啊，有个 VW 啊 VWO，QQQ 就是高科技 ，Spider 就是500家公司啊 ，IWO 你说哎我喜欢小型的公司，有一个 IWO 啊，你说我 S&P 500我喜欢。但是我更喜欢里面它的 dividend 比较高的公司，那也有一个 ETF SDY， 所以这里给你看就是你喜欢买什么东西都有 ETF， 而且1000块钱你就可以买进去了，所以是很适合我们小投资者的。另外呢债券，这是债券，老实说如果你已经接近退休，或者你已经退休，你的投资组合里面你希望多一点债券啊，比较保守的话呢，我就不会用债券的基金 ETF， 我也不会用，我会直接的买债券，就是放那个债券在自己手，不是买那个基金。因为呢我知道我持有这个债券到期我就将那个钱收回来。你的买这个 ETF 买 mutual fund 呢，它是永远没有到期的，永远没有 maturity 的，所以利息一涨，特别是现在利息快要涨了，你那个基金就很危险了。所以如果你是要买很多的债券在你的投资的组合里面呢，我就建议你学习怎么样去直接去买这个债券，因为你知道你这个债券你持有到它到期的时候那个钱就会来，你就不会亏本了。你买这个债券就是拿那个利息的收益哈，这个 municipal bond 哈 ，municipal bond， 这个呢，加州的 municipal bond 是联邦也免税，加州也免税的，但是现在不是买这个基金最好的时间，因为现在没有加州的坏消息啊。我过去是什么时候去买这个债券呢？过去你记得吗？有好几年，常常说加州快要破产了。加州快要掉到这个太平洋了，加州完蛋了。我一见到这个就去买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人家将这个卖出来的时候，你的收益就非常高。所以我现在手上的 municipal bond 是全部是超过 5% 的，免税的啊，免税。他们不知道，如果你买加州的 general obligation municipal bond 呢？加州的宪法上面是讲加州的税收先要拿出来去玩那个债券的本跟利的，所以是一定有钱拿回来的，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嘛，所以有坏消息的时候呢，他们就快一点，哎呀这个债券不要了，加州快要破产了，我这个钱没有价值了。那个时候是最好买的机会，因为他们不知道加州的宪法里面的那个保障啊，但是要买 general obligation GO 加州的 GO bond。 那这个对，特别我们中间有的你的税率挺高，你的收入挺高，这个 municipal bond 呢是免税的啊，免税，所以收益非常非常好啊，这个是可以在你的 portfolio 里面的一部分啊。现在没有 5% 了，现在你看那个 municipal bond AAA 跟 AA 的呢，你要大概5年到10年呢才有 2-3%， 但是这个是免税的，比你放到银行还要好。而且呢它这个5年、3年、5年、10年呢，你慢慢越来越短了那个时间，但是你还是有那个收益啊。而且它利息怎么跌怎么升得好呢，你到期你都将那个钱收回来，所以这个是应该直接买办，你学习怎么样直接买办。每一个 brokerage 都有 bond desk， 你是有这方面兴趣的话呢，你就跑到那个 brokerage 那里跟他们 bond desk 的人去谈话，甚至于你直接是 跟他们啊，来请他帮你在市场上面去找你需要的债券，这个是债券。好，那房地产呢，刚才我有提过这个 REIT 的 ETF， 我这里随便啊找几个出来，它的收益呢三年大概 7% 左右哈，然后五年呢 9%-10% 啊，这个都是他投资房地产，他的收的那个租减去了那个费用，他 95% 要每一年要给你的啊，所以这个是一直有收入进来，你就不需要去买那个房地产啊。当然你自己直接去买房地产呢，那个税务的好处更大，但是这个是没有麻烦的，就 REIT 啊 ETF。 好了，我们看看遗产策划啊，我补充一句，就是我们当中中产的弟兄姐妹啊，你40-50岁，你的孩子都长大啊，人寿保险不是你需要的，但是长期护理保险是真，我最近见了几个家庭，都是其中一个人就倒下来，就要长期护理啊，长期护理。长期护理现在你自己付的费用每一年是大概7万-10万块，很厉害。然后你呢，那些资产就消耗了。所以中产家庭，什么是中产家庭呢？就是除了你自己的房子以外，你的其他的取出你的资产是50万-250万之间。你说多也不是那么多，你说小也不是那么小，拿不到政府的那个白卡。你如果是除了自己住的房子，你的家庭的资产只有50万以下呢，你用了2-3年你就可以有资格拿那个白卡了。因为白卡是可以不住那个养老院 的那个其中的一个人，他可以有10几万的。所以一般50万 net worth 以下的呢，他可以有白卡。但是你有50万-250万的资产呢，你拿不到政府的那个 nursing， 那将来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自己要付你的资产就消耗啊！你看着那个，你一直消耗，到将来拿白卡是可以，但是你消耗那个资产的那5年-10年呢，你就心里面很担忧。所以其实是中产家庭是要考虑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大概50岁左右买是最好，那个保费也比较合理。你说，哎，我等到70岁我才买，我就省下20年的保费，但是那个保费会贵很多的。而且呢，我现在发觉呢，不一定是年纪大才需要这个长期护理的，你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你就需要了，你40岁 也需要的，所以不一定是年纪大才需要那个nursing home care 的啊。所以中产家庭的弟兄姐妹呢，请你考虑就是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我是希望多一点这个中产家庭呢是注意那个长期护理保险。那这个遗产规划的目的就是你留下很清楚的指示，不要给将来后人带来麻烦，让受益人或者你要捐出去的机构将来能最省时省税省费用的方法，而且不要为你家里面的孩子带来将来的他们之间的那个conflict。那达到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呢，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知道收入我们会使于奉献，但是资产你不一定会使于奉献。你的家 你的房地产增长了，很少人去奉献。我这么多年我才见过一个弟兄是他的家增值了他就属于奉献，那前几年跌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向教会拿回来，不可能哈，这个不可能。所以大部分的人，你有生意了，你有投资房地产，你有投资增值了，很少很少人奉献。所以呢，我不是说将来你见耶稣会拿一个 calculator 跟你算但是你自己知道呢，所有我们地上的都是神祝福我们的，我们要对神的教会有奉献。你可以来一个最后的奉献呢，你就要做这个遗产策划，在里面指定 奉献到哪里，教会机构。你这样做呢，其实很有教育的好处啊。我们都希望我们下一代明白这个奉献的真理啊。那最好就是在你最后这个在你的遗嘱啊或者信托里面指定将来要怎么样奉献。那将来是他们去执行的啊。那甚至于如果神在你一生当中给你很大的祝福，你捐出去的那个金额比较高，比如说你将你的房子啊100多万捐出去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马上将来一下就捐出去，你可以成立一个基金，那个基金就可以由你的儿女来管理，每一年送出去的就是那个收入，那就保持那个基金在哪里是用来做捐赠的，但是你每年捐出去的就是那个收入。然后呢，你如果子女他们不懂怎么弄的时候，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几个弟兄姐妹是这方面有经验的，就加入好像一个董事会，每一年他们要开会一次来定今年我们是奉献到哪里去，然后你在你的遗产你的信托里面就指定你的心意啊，比如说你是差权的，是海外的，是这里神学生的，是捐到中国去的，是孤儿的，你的心意你写下来，将来他们要执行这个的时候呢，现在我发觉呢，那个这里的小孩啊长大以后都是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你父母还在的时候一年两还会见一次两次大家一起啊，但是父母将来都不在的时候呢，那子女能聚在一起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不高了。但是如果你留下一个 project， 他们每一年要开一次会，每一年要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不单是他们从父母这个奉献的这个榜样上面学习功课，而且也令他们有一个理由每一年要聚会一次来做这个决定，那就对下一代啊他们的维持他们感情有非常好的帮助。好了，那这个呢probate 这个东西呢在美国是不好的。这个认证呢就是要通过法院，由法院来证才能受益人去拿这些遗产啊。这个过程我见到有一个 case 呢2年时间，一般是6个月到9个月啊。这个认证为什么要避免呢？除了时间长拖得很长，你还要找律师。找律师呢他的收费啊，这个是加州规定律师的收费。你到家庭里面啊有人过世，你的心都很难过，你去找律师去搞这个 probate 的时候呢，那律师啊有的律师不太老实，他给你看这个，他说哎我收这个费用啊，你用几万块做这个probate 的律师费是很容易的啊。他给你看这个，他说不是我多收你啊，你加州这里规定我们要这样收，他就给你看这个表啊。那你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情去跟他去讲价，你说哎呀拿出来加州是规定要这样收，我只能付他这样的价钱了。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是最高收费，没有讲，你也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是心里面很难过，你根本没有想到啊跟他去讲价。所以呢这个是很贵，你不知道的话律师就收你最高的费用，几万块很容易，几万块啊。那这又要付这个费用，时间也拖很长的时间。而且呢这个东西一到了那个法院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公众的记录，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啊。所以最好这个 probate 是能避免，最好避免。那以前避免这个 probate 呢而且它还有呢，它这个收费表呢是按这个 gross value 的，就是你的房子是100万，但是你欠银行60万，属于你的只有40万。但是如果这个在遗产里面，律师收费是按100万去收的，不是按40万去收的，所以很厉害。这个几万块，你如果有两三个房子的话，你给8万、10万的 probate fee 也有可能了哈。好了，要避免这个认证哈。有人问我有什么情况之下是认证是好事呢？ 那唯一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你的子女大家之间是不和，已经准备律师大家去告对方呢，那就 probate 就算了让法庭判出来。但是一般都 不要做这个认证不要做认证，避免认证呢15万以下你没有房地产的话15万以下你就不需要认证，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的银行的账户指定受益人那就没有认证，你共同拥有只有一个人还在也不会认证了，但是第二个人都不在的时候那就认证了。然后你用信托，这个主要是给有房地产的弟兄姐妹，以前是要做这个信托，但是呢我们不花时间在这里，我会给你看这个表然后我们就开始问答这个是2016年1月1号开始，加州就成为美国第27个州是可以凭着你指定受益人在你的房地产上面指定受益人，将来就没有认证。2017年1月1号就是今年1月1号开始呢，加州也通过了一个法律，如果你是有白卡，你怕将来政府做这个遗产追收，因为你自己有个房子你都可以拿那个白卡，但用了那个白卡他将来要你从遗产里面拿出来还给政府。但是2017年1月1号开始，就是说 你的房地产将来不需要通过认证的话呢，就避免了这个遗产追收。所以你做了一个 TODD， 这个叫 Transfer on Death Deed， 你做了这个呢，避免了认证呢，也避免了遗产追收。所以这个 TODD 呢是不需要找律师做的，这个表格填上去就可以了。夫妻两个人 每一个房地产每一个人要填一张，里面就是指定将来给谁，指定那个受益人 在这里填他的名字上去，但是一定要平分，不能说一个多一点一个小一点，两个人就是每人一半，三个人名字在上面就每人三分之一。这个东西到那个 county 登记了以后呢，将来他们就可以去拿，就不需要通过 法院认证。这个信托大概要1000块以上，有的律师收2000-3000块。这个 transfer on death 呢，你自己填了以后去 UPS office 找 notary public 10块钱证明你的签名，然后你拿去那个 county recorder's office 登记，大概20块钱，所以你50块钱以内你就可以避免了将来认证。所以现在是没有理由你将来你的房地产要通过认证，这个这样方便的。那你说去哪里拿这个表格呢？你就 回家给我一个 email， 等一下我给你 email，我就将这个表格跟那个解释跟那个 sample 都寄给你，你就按着那个 sample 就填上去，然后拿去登记，那就好了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这个信托，你就不需要做了，你已经避免了认证。但是我们当中还没有做信托，你有房地产，你不想花那么多钱去做那个信托，但是你要避免认证的话呢，就用这个 TODD 这个是有效力的。好，那这个是我的网页 moneyradio.org 上面很多理财的资料，还有我电台节目的时间 moneyradio.org 在这里呢有我的电子邮件，你上去 click 你就可以给我电子邮件了我每天都大概80个到100个的电子邮件你可以给我送电子邮件来，中文英文都可以，甚至于我现在最近这几个月才开始，你中文给我，我中文答复你；英文给我，我英文答复你。以前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有那个 dictation 中文的 dictation， 我讲就他就写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很快就可以答中文的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叫谈天说地，这个呢，这个是跟理财没有关系的，这个是我讲关于以色列、关于末世、关于政治。你想知道我对 Trump 的看法，你上去看你最近这两天我放上去是对 Comey 的看法，你上去看有各种不同的东西你可以上去看两个网页是相通的一个可以 click 到另外一个两个是相通的。好，然后呢我刚才说的那个讲义你可以给我 email 我送给你但以理书、启示录、以赛亚书你给我一个 email， 我就 附在 email 上面给你。好，这个是我电邮的地址。然后呢，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是讲理财，但是我写了一篇放到 我的网页上面，我印出来有30份，叫为什么我相信主耶稣快将回来。有8个方面是所有都出现在我们眼前，前面8个里面前面3个是跟以色列有关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以色列，我就要看，我就过去看，有3个是跟以色列有关的。所以主耶稣实在回来的日子是接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看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有8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留意的。耶稣讲所有这些东西都出现的时候，他回来的日子就很近。所以这8个事情8个东西呢，50年前是没有看到的，前面一代甚至一直到第一个世纪他们都 没有看到这些都一起出现的，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都一起出现。我就放到前面有30份，你要你就拿。 好，我们就一点点时间，10分钟，我们来答一点问题，9点我们就要散会了，有没有问题？好，
刚刚讲到那个最后那个用那个
TODD，
那个如果这几个人呢，这孩子呢不同意，就是说要马上 cash out，
马上 cash out 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有拿，
现在就不是死了以后马上要把它卖掉，然后
那个那一般呢，不论你是用信托或者用 TODD， 但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呢，那孩子就要开会商量到底我们是保留还是卖。当中有的保留有的卖的时候呢，首先他就说你要保留的要不要买，那个 要卖的，他们之间去、但是如果他们决定保留的时候呢，这个 TODD 就能帮助他免认证，能将那个产权转到他们自己的名字。要卖的话也这个也给他那个权利去卖，他们签字就可以了。
对对，他们自己协调就
可以。自己协调。好。
那用了这个 TODD 的话，我只有新交配或者一些银行存款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再做这个交
易？不需要了，这个 TODD 是为了房地产的。是因为给你开的时候已经指定受益人，有指定受益人就没有认证了，没有认证。
银行也一样，
银行你的股票账户都可以指定受益人，
唯一不能指定的就是这个房
地产。一直到2016年1月1号，凭着这个就可以指定了。
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有了这个的话，你不需要做再去做这个交易，
不需要做这个信托了。那当然，如果你家庭是比较复杂，特别是你将来你的留东西 给不同的人，特别你做奉献我刚才说的做奉献，你不能做 TODD 了。 TODD 是很简单，就是你那个房地产是遗留给你的子女平均分配，那你就可以 TODD。 你的房地产是一半捐到教会，一半捐到这里，一半三分之一是这个那负责的，你就要做信托了。所以 我常常用的比喻就是，做生前信托就好像你有一部车子，这个 TODD 是一个 bicycle 你都能A to B 你都可以，时间要长一点开车就当然是舒服，但是都可以达到这个免认证的那个功用。
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附带了那个遗产税的那个
这个跟遗产税没有关系的。
不是，就是说因为你把不动产的东西留给孩子了，那如果说他们要卖的话，这就变成
不遗产税。现在大部分家庭都不需要担忧这因为遗产现在的遗产免税额是500万起码夫妻就是1000万，而且他还每年在增加那个 cost of living，所以今年2017年每一个人的遗产免税额是 5.49 million， 所以差不多是1100万。那如果你的将来的那个资产减去你的贷款是超过1000万的话，你就现在要做一点准备，不然的话是没有遗产税。好，
建议是买长期护理
那个 long term care要看你年纪，也要看你每天赔多少。 一般是150块到200块左右，每一天他赔给你，也要看你买多长时间。女的我建议是买5年，男的呢我们会快死一点、啊、3年就可以了，3年就可以了、啊、因为一般平均他住到养老院的不可能是20年，一般是3年到5年，那女的会长一点，所以你买3年到5年，每一天赔大概150块到180块，那就可以了。那如果是50岁左右的，大概几百块一个月吧，那个保费要几千块一年的，不便宜的，不便宜。嗯，
我可以讲广东话吗？
可以，但是我要用国语来答，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不会听。
我想请问一下，嗰啲E班同埋
I班嗰啲
啊，如果到咗期唔卖，咁
可以啊？就是他有 savings bond 哈，政府的那个储蓄债券 I bond double E bond， 现在没有 E bond 了 ，double E bond， 那个是30年，30年以后你可以留在政府哪里，就是没有利息，你可以留在哪里啊？他问的原因，我相信是你拿出来哈。到期30年，你拿出来的时候，过去30年的那个利息是还没有付税的，就一笔过要付税。你不要付税，你可以留在里面；你不拿出来，你就不需要付税。但是没有利息啊，它利息30年就停了。所以你就要考虑了。但是到30年以后，你退休了，每一个人将来都有免税额的。你每一年拿一点出来，不要超过你的免税额，你就不需要付税了。夫妻现在65岁以上的，他的免税额是大概22000块一年。你如果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你就拿出来那个，你那个利息不要超过22000块，你就不需要付税。好 ，OK， 好。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保守的投资者去买这个银行的优先股，但是他在派 dividend 的时候呢，他在这天的时候就跌掉了5%。为什么
他要扣起5%？
那他在派 dividend 的时候，他银行的，比如公司的优先股或者银行啊什么，他每一次派 dividend 的时候，他这一天就掉5% 下来。
哦，因为他的价钱里面包括了还没有派出来的 dividend 嘛，这个跟 mutual fund 也是一样，他每一年是12月的时候他派那个 dividend， 所以呢，他一派了以后，他里面的价值就小了。就降了，所以那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正常啊，但是你要把这个本钱拿回来的时候，你要等我当然这个。
现在就不要买那个 preferred stock。
Yes.
前一阵 preferred stock 好，现在利息快要上了。
上了，对。
就 preferred stock 会跌，所以它不单是因为它派利息的时候，股息的时候它会跌，因为它价值去了嘛。
对。
啊。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现在市场是这样高了，当旧年的时候我买的全部都是2000呢，这个小型股，但是我占到20几个%了，现在我就是没有方向了，要转出来债券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要你首先你做那个 asset allocation 啊，你能承受多少风险，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有的人刚才40岁的他可以90%放到股票市场啊，你接近退休的可能你是60%，你先规定了你的 asset allocation 线啊，然后再决定里面是买什么东西，所以你先要有你的方向，就是你先要 asset allocation 啊。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大概25%是股票，我40几50%是 bond 啊，因为我已经退休，我不要太多的风险啊。
我现在是100%是股票。
你能承受那个风险吗？你就要问自己了。而且你是结了婚，你要跟太太商量啊。你敢，他不一定敢啊。100%呢，18岁就可以。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买这个股票 ，OK， 你买 ETF 当然是好，我分散这个投资。但是你的时间是放长了。
不一定，你明天可以卖出去的。ETF 是绝对灵活的，所以你先要，你不要谈其他的，你先要决定你的 asset allocation， 你 comfort， 你 敢不敢是百分之百？你说敢，
我现在就是百分之一百啊。
你是，但是那个是好还是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你现在是这样做，
但
是
这样旧年一样，我就选择的对了啊。
但是它可能会跌的，如果下半年跌了30%，你就说为什么我放那么多在里面啊？这个是市场好的时候，你每一个人都巴不得所有啊，所有你的钱都放到 Amazon 啊，一个股票，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但是我帮我朋友选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完全我们好，我们时间够了，这个是要看你个人对风险的承受的能力跟意愿。你有能力也有意愿，你可以100%放到股票市场，但是你要了解那个风险，你能承受那个风险。 More power to you， 但是跌的时候你就很惨了。你相信这样的话你就100%了，然后你就有方向了。你为什么说你没有方向呢？你的方向就是你这里放了一个勇字啊，勇字，勇往直前。我相信是现在2万多点，两年以后就4万点5万点，然后你就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房子你都应该卖掉，因为你房子不会上那么多啊，你那么有信心，那个好，那个就是你的方向了。所以这个每一个人，我不是说你错啊。
但是我不会，就是我股票是选对的，但是我没办法就是 keep 住它。
没办法 keep 住它。为什么？
我一赚一点钱我就卖了。
但你卖了以后，你都是放到股票市场啊。OK， 那你的方向就是你是在股票市场上面，你还在里面来炒来炒去。市场上的时候你就很高兴，跌了30%，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么这个样子了啊。所以这个是你的方向了，你可以了。好，我们给时间另外的人，我们时间够了。你要 build 一个 bond ladder， 不能是完全是长的，所以3年5年7年10年，每一个一点，这个叫 bond ladder。应该是这样做，最好的，因为 bond 的价钱跟它的收益是反比的，所以它那个坏消息的时候，那个价钱有点低了，价钱低就是它的收益高。现在只有大概3%，2.5到3%，刚才给你看了，那。我买的时候是几年以前，那个时候是天天坏消息啊，啊，你现在在等吧，等加州的坏消息，所以我都很奇怪这个 Brown 啊，这个 Brown 在加州的经济最近是搞得不错的，他其他的东西我不提，但是这个经济是加州起码没有天天说快要破产，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好机会，你就等了。你买加州的 General Obligation Bond， 在加州的 Constitution 里面是写的，它的收的税，除非加州不能收税，它的税是先要还那个债券，但是有 General Obligation Bond， 不要买 Revenue Bond。不，到 Brokerage， 你到 Brokerage， 所有 ETF 股票什么都是 Brokerage， 银行有的有 Brokerage， 但是我不会用银行。因为他是中间人，大部分的银行都是中间人，他收费是比较高。所以 Schwab, Fidelity, T. Rowe Price, Scott Trade, Vanguard， 集结的。好，我们时间到了。
请问您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能不能 share 给我们？
但是 share 没有什么大用，都是 example 而已嘛，都是 example， 你可以拿。其实你到我的网页上面，我网页上面都有。你上去看，啊！但是今天晚上是 example 啊，我不是要你这样投资，啊！你是很勇敢的话，你跟这位先生去谈一谈，跟他什么 trading partner 哈 ，trading partner。但是大家要小心，现在是2万多点，现在是不是太高？要看这个 Trump 的经济的政策，现在还没有出来，减税没有出来 ，healthcare。改革没有出来， 所以现在不知道这个经济，但是市场对他非常有信心，但是实际的 还没有出来。这个减税明年的 budget 现在还没有出来，这个 Obamacare 怎么改 也不能出来， 很困难的。那个 Obamacare 里面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开始了给65岁以下凭低收入就可以拿白卡，几十万人拿白卡，你现在不能将他收回来啊，所以很难很难。这奥巴马那八年是将美国是成为一个差不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现在很难扭转。
那个 asset allocation 那个
asset
rebalance 叫 how frequent
一年一次，不要常常去弄。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半年去一次看一看，但是真的调整一年一次，不要常常去弄，所以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理财是你定了那个策略，除非你是好像他 每天在 trade 啊，不然的话你是不需要放太多的时间，也不要常常去搞它。你定了下来，起码六个月，你不要去随便去动。
我想问一问这个，就用我的这个 purpose 就用来 defer 这个 tax， 我可不可以储备这个就 Vanguard 去买这个 low cost 的 annuity 呢？
如果你真的要 annuity 的话呢，你就要去 Fidelity Vanguard， 那个就费用是低，比较低，也可以。但是你如果你先用你的 401k 啊，先尽量利用现在的401k， 你过了50岁呢，24000块，所以你先放那个，再有钱你要 defer tax 的话呢，你一定要 annuity 呢，就很聪明，就是去 fidelity 去了，不要通过保险经纪，那个都是很贵的，而且手绑住你很长的时间。
因为你有个 article 说讲这个 TIA 啊
，TIA
啊， yeah. 这个可不可靠的？
可靠，那个是 teachers union。那 Teachers Union 的 will not disappear， TIA， yeah.
好，我刚才那个 follow up 那个问题，你说每一年可做成一个这个做一个调整，就是有什么变化需要的？我知道这个经济都是有 cycle 的，在你这个经验当中，这个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做这个调整会比较 make sense？
我觉得在年底的时候哈。放这个圣诞假期的时候，那个是做下一年的 budget 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家庭都有做 budget 啊，做这个预算啊，下一年的预算。十二月的时候做预算，十月的时候 rebalance 你的 portfolio。要十二月的时间放假在家时间是比较多一点，但是你可以每年六月做的，但是我自己的习惯是十二月做，因为十二月要做下一年的你的预算。每个家庭都有预算是吗？不是，没有。那你怎么计划你每一年的特别在工作的呢？你就不做预算，要做预算的，预算是最基本的工具，就基本的工具啊，计划你下一年的你的奉献也要在你的预算里面，你的花钱要在你的预算里面。所以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这个哎，想起来就去买东西的，没有的，都在预算里面的。不然怎么管理你的财政呢？那每一个公司都有预算的是吗？每个国家都有预算的，那你家庭为什么没有预算的呢？不可能的，不可能。什么20%？半。跟地产，跟房地产，跟房地产，而且我房地产我不贷款的，我从来没有贷款，我1992年开始我已经不贷款了。
我已经讲完。
房地产呢，我也算进去是你的 allocation 的一部分。那当然 你如果是贷款的话，就是你的 equity 是放进去啊。 我有的朋友他是100%放的房地产，那我就不太赞成，也100%放到股票也是他，这应该让他分散，因为不会常常是那个 股票市场那么好的，过去我们都见到有跌得很厉害的，那房地产当然也有跌，但是房地产也上去， 股市也上去，所以一般家庭是应该那个 allocation 里面一部分是房地产，一部分是债券，一部分是股票，这三方面你可以试试看30-30-30，其他是 cash， 你还要一点的 cash 再生，在你的准备啊，做准备，所以你可以 one third， 但是如果你对股票市场特别有信心，你可以50%-20%-30%，你就将它啊分散，那个就是 asset allocation。
请问请问我们想说我们是哦，对不起，我在这儿我说请问一下，我们说 self-employed 的话，我们想买 401k， 我们是有没有什么好的
self-employed 呢，政府是给你有好几个工具，最好的工具就是 solo 401k， 你可以放比较多的钱啊，他们按他们的收入，他们大概可以放25%进到那些，最简单的就是 SEP IRA， SEP IRA 啊，那个是最容易开的，你到什么 Schwab Fidelity 你就可以马上开，但是也可以是 solo 401k 啊，两个都可以用，你就多放一点进去，因为政府是给 self-employed 的特别那个可以放多一点进这些退休的这个计划里面，就大概25%你的 net income 啊。
请问如果您有 S Corp 这样的话
S-Corp 你拿不拿这个 salary？
拿 salary。
你拿 salary 的话呢， 你就、你 S-Corp 可以是设立这个 401k， 你就用 employee 的身份，你可以放 401k，
但是如果你配给你自己的钱并不是那么的多，如果是 20% of that you cannot get the maximum 401k， 那你
就不能放太多，
对，
那不能放太多，
你 profit sharing 就比较多一点，
对，你就用 profit sharing， 但是那个要找专人去做，刚才我提的那个 SEP IRA 跟 solo 401k， 你去 Fidelity 去开一开就可以了，就简单，但是你要弄一个那个 retirement plan， 你就要找专人来帮你做，那个费用比较高一点，但是你要为了要放多一点进这个退休的计划里面，付一点钱给人帮你做一个 retirement plan 也是值得的。
你有好的推荐的
有，你给我 email、
oh, okay,
我有两位弟兄是专做这方面的，
OK，
给我 email，
谢谢你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因为马长老告诉我是9点要完，我们过了15分钟啊。那再提醒大家，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给我这个email，会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你到我的网页上面，你看到我广播的时间，就是我在纽约或者罗森的节目，现在 long distance call 是差不多是免费，你也可以打到罗森啊，问问题，在电台上面我马上可以答复你，或者给我 email， 我都可以答复你。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林弟兄能这么精彩的分享，我们之后呢可以继续交通，我们请马长老上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
一同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想到这个理财，最重要的，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带领我们在世上，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天上的家，才是我们永恒的家，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永生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鼓励大家，我们明天早上有主日崇拜，我们9点半一堂，11点一堂，欢迎大家，晚安。 谢谢。